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8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学校教育局各部门申诉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4日。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在我们学校，我的工作被同事们称为最佳岗位。其实我这个所谓的最佳岗位是门卫，也就是俗话说的看大门的。那为什么这么低等的岗位却被人人羡慕呢？原因是我只是周六周日去看门，周一至周五在家休息，并且工资待遇一点也不受影响，寒暑假还和大家一样照常放假。在当今人们都想少干活多拿钱，甚至不干活也拿钱的风气下，老师们没人认为我是给领导送了多少礼才得到的这个美差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并且由于实名素江才一步步落到这步田地，得到这个美差的。给学校领导讲真相，我是2013年暑假真正得法的，以前有两次接触大法，但不知是悟性差还是缘分未到，两次都失之交臂了。可是师父慈悲不落下我，我最终还是走入大法来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使命，这样我除了在亲朋好友之间、集市上、大街上讲真相之外，也逐步在单位里和同事们讲真相、劝三退。事后得知那时的校长知道我做这件事，却装作不知道。但实名诉江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时校长也换人了。我于2015年6月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一事寄出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隔天收到了两高的妥头短信回执。7月份还在暑假期间，先是学校书记和一位教育局领导找到我确认此事，等开学后，学校领导班子五个成员，一位校长，一位书记，三位副校长就轮番上阵要转变我的思想，正好我向他们弘扬大法。我原来是教信息技术的，最后出马的是校长，看无法让我放弃修炼，签什么三书，就说不让我教信息技术了。我刚想说，不让我教信息技术了，我也练，爱咋地咋地。但转念一想，那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我得走师父安排的路啊。于是转而说，你们这是迫害我，不允许因为我的信仰而给我换工作。说完还觉得我一个普通老师和校长职务上隔着组长、主任、副校长，却用了不允许这个词，似乎不太恰当吧。恰当不恰当，反正这句话还真就灵了。后来听我们信息主任说，接我工作的人领导都谈好了，但最终却没动我。我还照常教我的信息技术，这真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选自《转法轮》，这是2015年10月1日前后的事。给教育局领导讲真相。转年春天，说是上级下命令了，校长直接把我调到偏远的农村分校去了。理由是防止我在信息技术课上教学生翻墙浏览海外网站，我根本就没教过学生这些。学校电脑的 IP 不是独立的， 由教育局、学校的信息中心双重管控的，我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生这些，这只是他们在找借口罢了。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于是我决定到教育局去讲真相，并先去找前一年暑假和学校书记一起找我确认溯江的教育局党委办公室主任。本来从农村分校到教育局是有直达中巴车的，那天就那么巧，直达车不直达，临时改路线，我得倒车才能到局里。一同坐车的分校同事一再劝我，别找了，分校挺好的，学生少，压力小，边远学校补助还多，除了家住附近的老师，从总校来的都是受照顾的老师才安排到这儿呢。说他自己就是因为刚生完二胎，要照顾两个小孩，学校才把他调到分校来的。你看老天也不让你去，车都改路线了。我心里想，旧势力想阻挡我，可挡不住，必须去。结果一去，那位主任好像正等着我，不仅在，而且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人在。我有他的电话号码，但特意不打，担心他躲避我。我问他给我调动工作的真实原因，他居然说是机密。我说，共产党真能耍流氓，把他逗乐了，他也表示无奈。我原本还担心自己讲真相，要么吭吭哧哧，啰里啰嗦，说不到点子上，要么慷慨激昂，弄得不欢而散，结果却符合了师父讲的法。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效果出奇的好。走的时候，主任客客气气把我送出来。出来的时候，我还发现政府政务公开，每个办公室外面都有名牌，部门名称、成员名称、手机号等。我把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都抄录下来，正好防范办即610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机构和教育局在同一个办公大楼里。这样回来后，我们学法小组就整理了一些真相信，分别给学校、教育局和防范办的相关人员寄了过去，后来证明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给分校同事讲真相，以前我和同事讲真相都是尽量一对一讲，一个是想尽量别让领导知道了为难，其实协党气数将近，上面不压下来什么指令，他们都是装作不知道。一个是也保护老师们，在协党统治的环境下给做三退，减少压力。到了分校，我就转为比较公开的讲大法真相了，分校领导那里表面上都无需隐瞒了。当然对老师们劝三退还是尽量一对一。有一个校园保安，一去我就帮他做了三退，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结果每天上班，只要他见到我，就用法轮大法好和我打招呼，我用真善人好回答他。在清晨的校园上空飘荡着这九字吉言，也让我因莫须有的理由而被发配到偏远分校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不出一周，他跟我说，他有一只手以前受伤不能活动，现在其中四个手指能活动了。我听了也很振奋，他那么大声地在众人面前经常地说出法轮大法好，大法显威力了，这真是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选自红银寺对联。我告诉他继续坚持念，没多久我就因为和学生讲真相又被调回总校了，但后来还是有机会遇到他，他告诉我他的五个手指都活动自如了。给610主任讲真相， 教育局那个党委办公室主任，我觉得他挺善良的，让我别老往局里跑了，挺远挺辛苦的。我想该讲真相的人也讲了，该发的真相信也发了，那就这样吧，我就安心在偏远分校好好工作吧，在哪儿上班也耽误不了我做好三件事呀。可没多久，不让我往局里跑了，他却让学校书记把我找去了。我一路上发正念，到他那儿了，原来是教育局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让本人签字。我一看处分的理由驴唇不对马嘴，就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和塑浆，可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里却没有相关条款。那当然了，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控告的权利，并且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因此暂行规定里怎么会有与宪法相违背的条款呢？所以又是莫须有的理由，与我的信仰行为根本对不上号。我本不想签字，但主任说他交不了差，我不愿过多难为他，就说那我要签上不同意和为什么不同意，否则就不签。他勉强答应了，结果我在对我的行政处分决定书上签的是不同意，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江泽民祸国殃民，每个中国人都是受害者，都应该控告他。我觉得我塑浆是为民除害，教育局不说嘉奖我，怎么还处分我呀？真是岂有此理。大法再次显示出了神奇威力。起初主任说这个处分是要入档案的，后来确认这个处分既没在全体教师会上公布，也没张贴出去公示，我想他们也没法入档案，因为处分上面签的是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希望我签的内容也能唤醒有关人员的良知。从教育局党委办公室主任的话里听得出来，是610要处理我们这些有公职的塑浆的人，教育局只是执行者。师父说，通常哪里出问题，大法弟子就到哪里去讲真相，持之以恒的，坚持不懈的。出自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这样我就到楼上找防范办，即610主任讲真相去了。我去找教育局党委办公室主任讲真相时，主任的开场白是，咱们都是教育系统的同事，你叫我主任也行，叫大哥也行，一下子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很利于下一步的讲清真相。这次找610主任，我还发愁怎么和他拉近距离，结果人家的开场白是，咱们都是一个区的同事，你叫我主任也行，叫大哥也行。哈，太神奇了，一定是师父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通过和610主任讲真相，我发现邪党对他们洗脑很厉害。不过之前我们发的真相信起作用了，因为中共集团对大法弟子酷刑那部分内容好像是他以前闻所未闻的，这部分内容对他触动很大，这也说明这个人人性尚存。局主任说他是新调到这个岗位上来的，我和他还探讨了自焚伪案。他说，你们说王进东结的手印不对，那可能是大火中烧变形的。我没针对他这点，而说他盘腿的姿势也完全不对，那可烧不变形。走的时候他又客客气气把我送出来。这两个地方去之前，我都没怎么瞻前顾后，左思右想，设计问答如何如何，就是觉得应该去就去了，效果都出乎意料的理想。同事们知道了也很佩服我的勇气。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感谢师父的加持鼓励。这是2016年5月1日前后的事。给学生讲真相。教育局给我处分了，我一方面写申诉书提出申诉，另一方面想是不是该给学生讲真相了。我虽然在课堂上讲真善忍的理念，但并没有明确提到法轮大法。结果我刚和一个学生讲了成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得福报，就被旁边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听到了。我没留意到旁边有位家长，否则应该先和家长讲清真相的。不知道这位家长打电话告诉学校哪位领导了，很快书记就从总校给我打电话，警告我别和学生讲大法真相。本来是想向内找，把讲真相做得更稳一点的，可上午正好有这个学生所在班级的课，学生使劲问我教他念的那九个字是什么，他没记住。小孩这么热切，我怎么能不告诉他呢？结果别的学生也问，这样全班十几个学生就都知道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了。看着学生们知道真相后的表现，其中一个小男孩把这九个字抄在一张纸上，折好了庄重地放在胸前的口袋里，手拍着这个口袋，嘴里念叨着，我总也不会忘记这九个字。我深受感动，产生了一个很不在法上的念头，学生们这么纯真，为了他们，我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事后向内找悟道，这不是授以旧势力迫害的把柄了吗？弘扬大法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跟赴汤蹈火有什么关联呀？当天书记就把我召回总校，停止一切教学工作，等候处理。给学生家长们讲真相，一群家长找到学校来了，校方压力很大，家长中农村妇女多，素质有限，领导怕他们告到教育局里去，那就得听他们的数落。等他们走了以后，满腔怒火发泄到我身上。另外，领导们也怕兜不住这件事，要上报到局里，还推责任说，这怪不得我们，是你不听嘱咐，非跟学生讲真相，人家家长说怕孩子自焚。我一听学生家长们连这么基本的大法真相都不知道，马上决定去找家长讲真相。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校长虽然这次对我破口大骂，以前一直都还算客气和气，但骂声中却总带出这么一句来，你说哪个迫害你了？哪个要迫害你呀？我想这是他明白的一面在呼唤吧。上哪儿去找家长呀？我只是先和一个班的学生讲过法轮大法好了，问这个班的班主任家长们的电话，回说不知道。怎么可能？怕被牵连呗，被邪党害的，在中国当个老百姓也不敢随便说句真话。找教导主任想查一下学生住址、家长电话，回说学校没留底儿。但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的巧安排，我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好碰到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从孩子嘴里问到了地址，顺着他说的找到了那个村子，又恰好到村里问路，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孩子的家长，并且恰恰好他还是这一群找学校告状的家长们的牵头人。看我一来，他又把这群家长召集起来。我对家长们说，我的心和家长们的心是一样的，都愿意孩子们好，教育孩子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对孩子的成长有益无害。家长们好像大梦初醒，也是呀，孩子们能这样多好呀，法轮功的道理挺好呀。但他们知道邪党不讲理，担心孩子将来考学、当兵受影响。我说不受影响，相信大法好，只会得福报。农村人挺质朴的，他们说，我们就说大实话，哪天你们法轮功成事了，我们就跟着你们，但眼前我们也得考虑现实。于是我和他们讲了自焚等等真相，这样一来，家长们的怨气不但消下去很多，并且还买起我的好来了，当着我的面给校长打电话说，我们可没让停老师的课，别让老师记恨我们。书记又电话召我速回总校，回去之后对我的态度可是180度大转弯。早晨问他都有哪个家长找到学校来了，不但不告诉我，还禁止我去找家长，说家长是农村妇女，会挠我的脸或者报告派出所。 这次回来却对我说，你在分校的物品学校派车给你拉回来，校长要是不给派车就用我的私家车。看来学校领导是怕家长去教育局闹，只好先受家长的气。我这一找家长，领导们好像也扬了眉吐了气的样子，这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红银二师徒恩》。结尾，这时是2016年快放暑假的时候，让我在会议室抄教师法、教育法什么的等候处理，因为从防范办即610到教育局、学校都面对面讲过真相了，也寄过几次真相信了，我心里并没有多么的不安，弟子的一切由师父安排，于是利用这个时间就大量的学法。会议室里只有我一个人，领导们在这里开会，却没人打扫，地面、桌子、椅子、沙发上都落满了灰尘，我都给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带个小收音机，发正念，练功也无人打扰。书记对我说，你说给你安排个什么离学生远点的工作，我听了心里就更有底了。上级可能发话让他们给我安排一个不教课的工作，总务处或图书馆之类的部门。书记还当着校长、副校长的面问我，你答应我们不给学生讲真相了就恢复你工作。我回答说，我不阳奉阴违，我是修真善忍的，不欺骗人。看起来他们既对我无可奈何，又带有钦佩。暑假里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和同修去集市上讲真相救人，回到家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但修炼救人很充实很快乐。假期里我还到教育局、防范办及610送了一趟针对我处分的申诉书，也很顺利，两个主任都在，也都提到了我给学生讲真相的事。我说大法弟子与人为善都是为了孩子们好。教育局的主任劝我，别老找了，别给自己带来麻烦。我也劝他，你也听我句劝，三退保平安吧。他扑哧一声乐了。防范办即610主任说，给你的处分已经尽量的轻了，你还申诉。我查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给我的处分刚好没影响到我的实际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分钱不扣，再重一档就涉及经济迫害了。前一次找他讲真相时，也听他说是斟酌了半天给我个什么处分好，我知道是上一级610压下来要处理我们。教育局主任找我处分签字时给我看了相关的文件，从省610到市级和区级一层层下发的文件，也是不想影响我的生活呀、家庭呀，就是不想给我造成经济损失和负担吧。我也听教育局主任说，在全市有公职的速将人员的处理中，我是处理的晚、处理的轻的，也知道确实有的区对大法弟子处理的比较重些，有经济迫害的、非法拘留的等等，但我掌握的信息也并不全，所以我把他的话当成实在话，回答说是以申诉书的形式，实际上是真相信、劝善信，请您好好看看吧。申诉书里写有大法的美好、相关的法律、将鬼的罪恶、我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实际情况以及劝善之语。从速将之后他们找我，整个过程我也都用于给家人进一步讲清真相，以我的实力讲大法的美好、邪党的邪恶、对好人的迫害。父亲说我修炼之后更孝顺了，母亲则替我担心别被迫害。我把我对江泽民的控告书、对教育局处分的申诉书都当作我讲真相的素材，给父母复印出一份，父亲看了不但表示赞许，还珍藏起来。众生都有明白的一面呀。2016年暑假结束，开学报到那天，因为外甥正好那天结婚，我只好和校长打电话请假。 校长在电话里说，这学期安排你当门卫。我心里咯噔一下，刚想这是歧视我呀，马上他又接着说，周六周日上班，周一至周五在家休息。哇，那我岂不更有时间做好三件事了？可嘴上说，咋不把我安排到月亮上去呀？言外之意，你不就是想把我和大伙隔离开吗？心里想的是，给老师们讲真相讲得差不多了，给学生讲吸取了一个教训，如果不先和家长讲清真相，学生反馈到家长那里可能产生反效果。校长说，你想当嫦娥呀？没去总务处，也没去图书馆，当了门卫，而且是人人羡慕的学校最佳岗位。周六周日有来学校干活的外来人员，来校办事的教师、家属、家长，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没人来，学法、练功、发正念。周一到周五，我有更多的机会参加集体学法，面对面讲真相。真是感恩师尊慈悲救度，使我终于得到大法，而且有惊无险地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修炼条件。弟子无以为报，唯有勇猛精进，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以报师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心性提高了，环境就变好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静心，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4日。有一天我收拾茶几，挪花盆时没放好，掉下去了。掉下去的时候又砸到了孙女的一盒玩具，玩具撒了一地，花盆的泥土也甩了一地。我一边说着糟了糟了，一边往起收玩具，心想要让丈夫看见又得挨一顿斥责。这时丈夫听到了动静走了进来，看了一眼出去了，一会儿拿着小扫把和簸箕静静地说，给你。他这一反常态的举动让我感到无比的舒服，他人变了，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变了。他这一举动对一般人来说是很正常的，可是放在他身上就显得不正常了，因为每次谁要出点差错，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吼叫一顿。那天小孙女爬到桌子上要拿一本书，结果把加湿器碰倒了，水洒出来了，他就冲着孩子没完没了大声嚷，你上那去干什么？吓得孩子够呛。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次他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呢？这还得感谢我们师父。我丈夫是个洁癖，办事慢慢腾腾却又脾气急躁的人，他要干点事之前先嚷嚷一顿，他要去厨房做饭，你得把桌面上的东西都拿走，否则他就开始唠叨。我是亲丈夫，开始数落埋怨。我呢跟他正相反，办事快，有时用完东西不及时放回去，等有时间再收拾。他呢就要求让我跟他一样，而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事风格，我不可能跟你一样，所以争吵埋怨是家常便饭。修炼之前我跟丈夫针尖对麦芒，修炼后知道要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但经常是忍不住就争论起来了，几年都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身体还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两腿很沉，越来越走不了路了，在家里靠扶着东西活动。我很着急，为此与同修交流的时候，同修很严肃地对我说，找找自己吧，他就是你的一面镜子。那就是说我也是这样了，原来没注意过。同修这么一说，我仔细一想还真是，有时候他说我的那些话都是我说过他的。我也经常埋怨他东西乱放， 做事只考虑自己，自己合适就得等等。为克制自己，我曾想了很多办法。每天早上发正念后，我都告诫自己，今天不能白过，守住心性，当个大傻子，他说什么都不回应。这样有时能守住，可是一遇到特别刺激心灵的时候又守不住，反反复复，老发誓，老守不住，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很苦恼。一天在学法时，我看到师父讲的一段法，它是超出常人这个层次的东西，所以对你要用超常的理去要求。怎么要求呢？你就得向内去修，不能向外去找。选自《转法轮》。这段法看过无数遍了，向内找也常挂在嘴边，可是都没有入心。我就琢磨这个超常的理，它不是一般的理，常人一遇到事，张嘴就是埋怨对方。如果你不用超常的理对待，而用常人的理去回应，那肯定是一场争斗。我就是这样的，遇到事就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老拿常人的理衡量，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一点不好听的话都受不了，老爱修别人，怎么提高啊？用常人的方法处理常人的事，那不是修炼。再说，他这样的态度不就是在帮助我提高的吗？否则你好我也好，整天两人都是和和气气的，怎么修炼啊？这么一想，我应该感谢他才对呢，给我一个修自己的环境，真是谢还来不及呢，怎么还烦呢？从那以后，我面对他的挑三拣四、动辄发火的态度不动心了，说我什么我都不说话，很刺激的时候我也能忍住了，不吵吵嚷嚷的了，从心里接纳了他的办事风格，这样家里的环境也改变了很多。我的改变对他是有影响的，有时他也说话和气了，他的一点变化我都能感受到。反过来呢，我的一点变化他也会感受到的，所以前面讲的那一幕就出现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记一次不修口的教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9日。事情发生距今已有5-6年的时间，但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当时我跟 AB 同修三个人在做一个临时的项目，做了一阵之后， A 同修突然聊起了同修 C， 说 C 同修刚到项目组时什么也不会，自己一点一滴地教会他很多工作技能跟一些机器的操作。结果有一次 A 同修想用一个机器做点事，还得要 C 点头同意才能用，言语间愤愤不平地在抱怨。刚好 B 同修对 C 也有看法，觉得 A 讲的对，也开始讲 C 为人处事的态度如何如何不好。其实我对 C 心里也是有怨言有想法，觉得他很多行为不像修炼人，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然后我就不经思考脱口而出的说，那人家就是翅膀长硬了，会飞了。说完还自我感觉挺好的，觉得说在点上，给 C 的评价很贴切。我们三人对 C 同修批评议论了一番，解了气之后就做各自的工作。这时我弯下身捡东西，起来的时候突然左胸感到刺痛，然后不能正常呼吸了，刚要吸气时左胸就非常痛，只能很浅的呼吸。我也没告诉另外两个同修，就赶紧进屋坐下发正念，先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在发正念的过程中一直不能深呼吸，只能吸进一点气，好像要上不来气了，情况相当危急。发正念5-6分钟，我看状态没改变，猛然想起要向内找，是师父点化。这时才意识到刚才 AB 两同修在背后批评议论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劝阻，还一起在那火上浇油的批评一番，造业了。 刚认识到错了，神奇的事发生了，马上一口气就上来了，又能正常呼吸了。我确认都正常了，马上起身外出继续刚才的工作。事情的发生也就十来分钟，另外两个同修都没发现异常，我也没说，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事后回想当时的情形，有点后怕，如果当时师父没有点化我向内找，一口气上不来，那不完了吗？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讲，业或者业力是由于本人今世或前世的过错而产生的，比如杀过生、欺负过谁、争夺过谁的利益、背后议论过谁、对谁不友好等等，都会产生业力。我在修炼前和同事或朋友凑在一起聊天时，总习惯说三道四，打听消息，喜欢听别人揭人短，说别人的糗事为乐，听到有人做错事挨骂了，心里就高兴，大家在一起开心的笑成一团。修炼后知道这是妒忌心，不修口再造业给人家得，可是养成的习惯形成的物质还没有去掉，还在起作用，很多时候意识不到，被观念执着左右自己的言行。最重要是自己不能够向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只有表面的一切最后变化完了，那你才彻底脱离人。可是修的过程中，自己的意识要明白，修去自己的不足，抑制自己的不好，清理自己的不好，得有不断的向上攀登的意识，这就是修。而且旧势力也在虎视眈眈，想钻我们的漏，毁掉大法弟子和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开示弟子，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这几年身边确实有同修先走了，造成损失，也希望大家能走好走正师父给延长的这段路，互相提高，共同精进，不足之处请指正核实。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一件小事中看修一丝一念的重要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8年7月1日。今年三月的一天，我去银行存款，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与身旁的一位女士闲聊，可她突然问了我一句，是不是腰疼？我说不疼啊，你咋说我腰疼呢？她说，你刚进门时，我看你走路的样子好像腰疼。我说不疼，也没多想什么，事情就过去了。第二天，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我一下想起昨天的事了，就问同修，你看我走路像腰疼吗？同修说没看出来。之后我就把昨天在银行碰到的那位女士说的话和同修说了一遍，当时也没觉得刚才问同修的话有什么不妥，事情也就过去了。又过了两天，我看天气也暖和了，羽绒服也不穿了，自己在家洗洗，然后存放起来吧。我把地板擦干净，把羽绒服放到地上，用干洗巾擦，再用毛巾蘸清水擦，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忙活了好一会儿。洗完后我刚往起一站，突然觉得右小腹和腰都有点疼，又一想不对，这是假象，不承认否定它，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 在心里不断地发正念，一边继续做家务。这样过了一会儿，觉得疼痛加重了，不太敢走路了。我放下家务，赶紧坐在床上立掌发正念，大约发了20分钟正念，觉得好多了，还有点痛，但可以走路了。这期间我也向内找了，发现自己有一颗急躁心，总想快点洗，别影响了我学法时间。还有一颗隐藏很深的人心，那就是蹲下起来，起来蹲下的，是不是把哪儿扭了？这念头刚一出来，我就知道不对，这不是人念吗？修炼不就是修去人心吗？转变观念，让人心死。第二天，我和同修照常出去讲真相，虽然腰还有点疼，有点发硬，但我尽量保持走路和正常人一样，同时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正念。尽管这样，还是有常人问同修说，你朋友腰是不是有毛病？这样持续了3-4天，正念也不断地发，但改观不大。我知道我没找到根本原因，有一个隐藏很深的执着心，就继续向内找，向内找，终于找到了，那就是一颗有求之心，求病的心。问题就出在我问同修的一句话，你看我走路像腰疼吗？看似无意的一句话，其实是动了人心人念，求腰疼，求病，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同时我也想起了师父说的一段话，你有那个心呢，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呢，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的这段讲法使我明白了，就是那位女士的一句话，表面看没动心，再往深挖一挖，还是动了人心了，怕是病的心。不然的话，我怎么会问同修看像不像腰疼呢？悟到了，找到了根本的执着，右小腹也不疼了，腰也好了，一切恢复正常。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其实修炼中无小事，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关键时刻就看你动什么念，你动人念就是人的状态，正念那就是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一个真正的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